啊，十八章第一节，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，并恼恨一切真智慧。这一句话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来想一想看哈，就是，一个落落寡欢，一个始终只是一个人的人，在圣经里面，不管新约旧约，不管是保罗、耶稣，或者是所罗门在这里所讲的，是负面的。我们人是一个社会的动物，是一个需要集体一起生活的。那么集体是，如果一个人总是独自寻求心愿，独自寻求心愿就是他没有朋友啊，他没有可以沟通，没有可以分担，没有可以分忧的，这里他没有讲是愚昧人，他说恼恨一切的真智慧。这种人我想我们马上可以想到嘛，就是有一些孤僻的人，而且这可以变成负面的，就是他因着遭遇一些事情很愤世嫉俗，然后就更愤世嫉俗，因为他愤世嫉俗，别人对他可能也保持距离，他就更落落寡欢，更没有朋友了。这我觉得这一切负面的东西在我们人间都不断的会发生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我们只有靠着上帝来克制，来把这个恶性的循环扭转过来。如果没有神的恩典，我们就越来越刻薄寡恩，越来越孤僻，越来越怪。我们在教会里也会看到，我觉得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人哈。那我们不要因为受到伤害，我们的神经就更敏感，我们不要因为别人曾经怎么不对过，我们就把这个情绪一直扩大，那到最后是你自己是越来越怪异了，而且摆脱不了。虽然是这样哈，但是我们也要说，一个属神的人一定要在神面前也有单独的领受，这也是不断的有的。就是我们也不是众说纷纭，像加拉太书我们常讲，就是保罗没有跟任何属血气人商量，当他知道这是属神的事情的时候，神告诉他的时候就不要再商量了。当他知道这个是上帝给他启示，你再去多问多说，那么就反而更暴露出你的信心不够哈。就是我在说的是，我们需要有团契的生活，肢体的生活，跟主跟族内弟兄姐妹的生活，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有密室跟主的交通哈。像以赛亚书51:2就讲亚伯拉罕神呼召他的时候是独自一人，耶利米书15:17也讲他在服侍的时候他是独自一人的。那其实摩西啊、亚伯拉罕、以赛亚各这些人都是，甚至包括耶稣自己，就是连他的门徒，连很多人，其实所有人没有办法了解他在想什么，没有办法真的分他的忧，只有跟天父，只有跟主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个是宝贵的，这个是我们觉得每个人都需要的。但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话，你不会因为这样自大而或者看不起别人。你看摩西哈，是你看他一生好像真的没有一个知心的朋友可以一直来沟通一下，或者说在困难的时候彼此扶一下哈。但是他有神，所以当人给他建议的时候，即使是岳父叶特勒给他一个建议，他马上觉得很有道理。当亚伦儿子死了以后，亚伦做了一件事情，摩西很生气，亚伦说解释一下，摩西就觉得以这话为美了啊。就是一个真的亲近上帝人，他实在很能够分辨别人对他的一些建议或看法，哪些该采纳，哪些不要采纳哈。以利亚恐怕就是可能太单单有主而没有其他的人，以至于他有一个以利亚的先知的情节，只剩下我一个人啊，别人都对不起你，对得起你都死掉了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这种人人都对不起，只有我最对的，那我们真是要小心，求主让我们避免这种现象哈。尤其可能在罪恶的世界里，可能你越来越孤独，可能是真的，看得也越来越对，不过不要有以利亚那种只剩下我一个人啊，唯我独尊，那会让我们自意哈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六节也是他说只有我一个人，其实不是只有我一个人，有天父跟我在一起啊。那保罗的这些书信里面常常就提醒我们，跟主有密室单独的交通，从他那里得到意象。那另外一方面， 我们真的非常需要说，如果我们是跟主相连的，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肢体的生活。第二节，愚昧人不喜爱明哲，只喜爱显露心意。这个愚昧人，我们都说了，愚昧人并不是说IQ 不高的人，是指不敬畏上帝的人。不敬畏上帝人喜欢，我们说爱现吧哈，总是把自己的情绪，把自己的一切的自己想做的就表现出来啊，那个叫做愚昧人哈。我们当然这里也并不是说要深藏不露的意思，我们只是说我们求主让我们的老我总是能够被致死的。第三节，恶人来藐视谁来，羞耻到辱骂同道。这个恶人来藐视来，是指恶人藐视别人，还是恶人来了大家就藐视他啊？那么做了羞耻是辱骂也到了。我想两个都可能有了，恶人是满脸对别人是看不起的，但是你看不起别人，也会让别人看不起你的哈。这个羞耻跟恶人当然是平行的句子哈，恶人是把羞耻带来的，恶人也把辱骂带来的，不管他对别人或别人对他。那我们看到这些负面的经文的时候，希望很快能够想到正面的经文，就是我们在这个充满邪恶、藐视、羞耻、辱骂的社会里面，不管别人加给我们或者是彼此之间的，我们能够因为上帝圣灵的来到，那个尊重、那个赦免、那个安慰、鼓励，能够我们领受了也给别人。好，第四节，人口中的言语如同深水，智慧的泉源好像永流的河水哈。口中的言语像深水，当然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了。语言真是一个最奇怪的东西啊，因为语言的基本是上帝嘛哈，是圣旨，是道，是上帝的话。所以即使不管在魔鬼的口中，在天使的口中，在我们人的口和心里面，那语言实在是造成太多太多的力量了，不管是正面的或负面的哈。而且就是这里讲深水，就是那个影响是我们很难想象的，是很深很深的。你说哎呀，这个人讲的话肤浅极了，哎，那肤浅也有很深的败坏的作用，你听多了肤浅的那个，他所产生的那个败坏那个之深是你想不到。当然我们也再一次说，我们希望正面的能够在我们身上啊，就像他下面讲的这个智慧的、聪明的、爱心的这种言语，希望能够很深厚的，在夏天干旱的时候或者任何一个时候，它能源源不绝的来供应人，有帮助哈。第五节，沾寻恶人的情面，偏断义人的案件，都为不善啊。这也很有意思啊，在利未记十九章十五节，还有生命记第一章十七节、十六章十九节，这些地方都讲到说，审判不可以偏袒。哎，圣经常常讲这句话，审判不可以偏袒穷人哦。我觉得这个很宝贵哈，就是公平。当然我们要讨论公平也是要费好多的力气，不过原则上不要因为这个人因为他太漂亮了就偏袒他，也不要因为他太丑了就偏袒他。这个好不容易哈，这个看人的情面啊，不管是因为他过去是义人，所以这个一定是这件事一定不会是他做的，过去他都是恶人，所以这件坏事一定是他做的，我们都要小心哈。这些观点我是觉得在现代社会里，现代的这个学术界里面越来越难了，现在好像大家都觉得不可能有公平，不可能有客观，也不要寻求这些，就变得很霸道。我想我们公平，我们求神让我们用神来看哈，用神的心来看哈。第六节，愚昧人张嘴起争端，开口遭鞭打啊，这我们也看过了哈。再一次跟前面的这个恶人来藐视来可能是类似的，一个心中没有主的人，自大的、狂妄的啊，对人看不起别人的，也把这些东西带来的，自己也会受祸哈。愚昧人口自取败坏，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罗，那这我们也都知道，很明显是这样的事情哈。当然都自以为聪明了，当然也常常我们也会说一些话，不仅觉得自以为聪明，也觉得说一些话可以让别人陷在网罗中啊。这最明显就是政治的辩论了哈，不管在台湾或在美国哈， 你能够很聪明的把别人陷在满脸通红，然后辩论输了，然后你多了几个百分点哈，这恐怕是，恐怕是很多很多候选人很喜欢的。当然了，我们也不能说每件事都这么戏剧化哈。那个像甘乃迪和尼克森的那次选举，大概是历史上大概差不多最近的一次，非常非常的近。甘乃迪是无名小卒，那么尼克森是副总统哈。听说那次甘乃迪赢就是因为辩论，他的辩论他非常有口才。尼克森当然也是沙场老将，但不像他那么会辩论，就是那场辩论让甘乃迪些微的赢了。我倒不是说这是一个网罗，但是甘乃迪赢了也丢掉他的命了。他如果不是总统，他也许不会那么快就被人家暗杀。那他会不会后来希望他没有赢那场辩论呢？就是我们的口自诩败坏，我们的口成为我们生命的网罗，就是口也好，心也好，做的每件事，真的你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。当然，我绝对不是说甘乃迪不应该赢那个辩论哈，我也不是说他能够看到他会做总统会被刺杀，他就不要赢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只是说，很多时候我们设计的很好的一些东西，不是很好的东西，这里是指坏的，设计一些坏东西要陷害别人的，或者是要高举自己的，可能往往是一个网络，想尽办法要得到一个什么东西，结果是一个网络。让我们从正面的来讲，还是从正面来讲，愿我们的口，愿我们的嘴是我们生命的粮，从神那里来的，不是要害人的，是希望能荣耀神的，祝福人的。第八节，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，深入人的心腹。这个我们已经看过了，就是语言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的麻烦和诱惑呢？不是光讲的人的心和口，还有听的人呢。我们也喜欢听一些不好听的话啊，尤其传舌的话哈，这就求主帮助我们。